你好，今天要吃很多的，哇，你可以继续再给我们做了你第一次碰面，我的妻子 Jenny 跟我呢，在泰国短宣了一年，在过去的时候有短宣一年，那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呢，出门一定要带护照，一定要带证件。那我们那时候呢，是在一个泰国中学当义务教师，跟这个国内的这个支教呢很相似，所以我们每一次出门或坐公交车，或者是坐当地童工的车子呢，都有可能会被呢警察给拦下来。即便是公交车的话呢，每一个都查所有的乘客的这个身份呢。警察呢都要让他们呢拿出来呢，给警察查阅。那这些警察他们在注意哪些人呢？有两类人。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呢从缅甸呢偷渡到泰国的这些非法移民或者是呢打工仔，因为呢缅甸的经济状况呢很糟，一直都很糟，所以呢能够来到泰国打工的话呢，至少呢是一个出路。另外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查那一些没有通行证、私自离开难民村的中国难民。那时候呢，很多难民呢，从国内，特别是从云南呢，逃到泰国的这个山区里头。那泰国政府接受他们，但是说呢，你呢就在这里定居，但是呢，不可以随便乱跑。你要出去的话呢，要有证件。这是30年前的事情啊，30年前，这个呢是在泰国那个所谓的金三角山区的情景。那现在我们去了相同的地方呢，基本上没有看见路旁有这些呢检查哨，就警察的这个检查哨。2年前我们去了泰北呢，探望弟兄姐妹，那我们呢就住在一个姐妹的亲戚家里头。啊，就他的家人呢，亲戚家人的话呢，都在外地，所以呢，名义上的这个姐妹呢，他说那你就帮忙看房子好了。那事实上的话呢，我们就省下的那个住酒店的开销了，是不是？那一个房子呢，就只有我们2个人，所以呢，很自在。那这个房子呢，就在天空，走路呢，不需要5分钟呢。就到的那个湄公河畔，那你来到那个河岸旁边的话呢，对岸你就可以看得到，对岸呢就是寮国，就是老抓。那所以呢是一个已经是在那个边界的。那有一天呢，我们呢把那个我们住的地方的那个切菜板呢给人家弄坏了，那我们想说呢，那我们应该买一个新的换一下，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上街呢去买一个新的。那个城市的话呢，事实上就只有一条主要道路，就只有一条。所有的商店的话呢，都在这条街上。所以事实上是一个小镇啊，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快到我们呢，我们算是比较在旁边的了，城市的这个小镇的这个边边的。所以呢，一直要往市里头呢走。快到主要菜市场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回头，我们呢就不敢再前进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路中央的话呢，有警察呢在维持交通。你说有警察又怎么样呢？因为呢，我没有那个摩托车的驾照，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没有驾照。而且呢，你知道，我们是。再怎么打扮呢？人家一看出来呢，就知道呢，我跟 Jenny 呢是外地人，就看出来呢，我们呢很可能就是外国人。那我们晓得自己是谁，活在恩典之下，就不需要呢去触犯律法；活在恩典之下呢，也不必去触犯律法。那活在恩典之下呢，怎么样？更不会呢去触犯律法。就这个活在恩典之下， 这样子的一个顺从圣灵，我们看下一章，不仅仅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说呢，他是不在律法以下，而且怎么样，在五章二十三节说呢，也没有律法禁止。这个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要思想，你我能够活在恩典之下，这个是怎么样成就的？这是你我的努力吗？这是你我的功劳吗？那请翻开圣经，或者是呢，我们就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七到十三节。来，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不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衰就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明白，如果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如同行在黑暗当中，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前进，我们就只能被限制在原地。但是你怜悯我们，你把我们不仅仅从那黑暗的国度里头救出来，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里，而且你把你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一直有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前面的道路。你也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明白，而且我们有从圣灵来的能力来将神你的话语给活出来。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你手中，求你自己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用那教导的工作，让我们虽然是在风暴当中，虽然生活不一定如我们所想象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如同彼得一样行在水面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下一章第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换句话说，前约有瑕疵，所以需要呢寻求后约。那这个都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而且呢基本上呢都会这样子做，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一个态度，已经很好了，已经不错的，还要怎么样，还要更加的完美。这个呢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心态，意思就是说呢，不是就满足现状而导致呢没有一个进取心。就像呢爱妻子，像呢敬重丈夫，我们顺从父母，我们教养孩子，甚至包括你我呢聚会里头呢，我们带茶经，或者是呢讲课讲到人际关系等等。我相信呢我们呢基本上没有人敢说呢，哎呀我已经达标了，不需要再改进，也没有人说呢，我总是呢，在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当中。那当然，偶尔呢，会遇到一些呢，公开表达呢自己呢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但是呢，也可能他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感受，但是呢，不一定呢，总是如此。不是说求全不对，求全不好，因为呢，有时候呢，求全的话呢，就变成一个负面的字眼，就变成一个论断的一个标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呢，你怎样求全？你到底要求全什么？什么是求全？我们知道求全的话就求完全。同时，是不是我们都同意神的工作都是完美、完全的？是不是？所以问题是，你我是在依靠自己求全呢，还是我们是依靠神来求全？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一旦你我要依靠自己去求全的时候呢，那种攀比的这种态度，那种尊敬的那个心态呢，就浮现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出自于那个肉体血气，都是出自于那个肉体情欲的。反而，如果你我是依靠神在求全的话呢，我们会活出一个积极向上，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怎么样有活泼盼望的一个生活态度跟方式，这个是依靠神跟依靠人不同的地方。那下个问题是什么？下个问题，你求你我求全什么？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新人，人才能够完全，你我呢才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你我的专注，如果你我的专注是活出新人的话呢，那就丝毫没有那种攀比或者是尊敬的一个态度，反而是什么？我们呢是一个顺从圣灵，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他才能够呢活出一个完美，就有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专注不是在活出新人的话呢。反而是怎么样？我们经常都是呢，在讲说要求全，都是我要做好某一件事情，我要做好某一个服事，我要做得比别人好。我们呢，就心里就想着什么？我们要得到人家的称赞跟肯定。基本上呢，是已经不在基督里在看这个事情，不在基督里想这个事情，更不是在基督里呢过日子。我们仍然在第七节，我们退一步思想，什么是瑕疵？为什么会有瑕疵？那同时也要问，人的观念跟人的标准是什么？没有解决问题，或者是呢造成问题，或者是呢没有照着原本计划实现，是不是呢有瑕疵？像这个周一晚上，过去这个周一晚上呢，原本是预计呢晚上9:30会抵达这个 LAX 洛杉矶机场，那结果呢，凌晨12:15呢，飞机呢才落地，所以我是在空中过年的啊。我回到家里的话，凌晨2点。有人可能说呢，你看，你去参加这个多伦多营会的话呢，有瑕疵。相同的商品的话有瑕疵就怎么样，你就退货嘛，对不对？这个方案有瑕疵的话呢，我们就不采用。但是在这里呢，签约有瑕疵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要看1到8节到底是怎么说的。那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在第3节一开始说呢，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同时，下一章第5节呢，说到呢，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因此耶稣，我们看下一章第四节说呢，耶稣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这个逻辑很清楚了，是不是？那为什么需要看下一章，在第一节那里头呢，所说到的，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这样子的大祭司呢，是在指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为什么需要有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这些东西？因为下一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虽然如此，但是因着我们看下一章，因着呢回来第三节说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第三节下半段，所以这位大祭司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也必须有所献的。那我只是呢把经文呢给他重新组合，将耶稣跟着其他的大祭司呢给他分开。那请问耶稣他献了什么？耶稣他献了什么？在前面的经文已经说过了。我们看下一章，在七章二十七节，那你说呢？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然后二十八节继续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怎么样？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那后面的经文会更加的去解释为什么立儿子为大祭司，为什么他一次将自己献上，这事呢就成全了。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呢我们看下一章，在九章二十八节一开始呢，他说呢，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众人的罪。因为这是第九章，后面我们会再处理。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大祭司，这位大祭司跟其他的大祭司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呢，他处理了罪的问题，他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不晓得我念了这么多，这个都是我们前面都学习过的。换一句话说，那个前约有瑕疵是因着什么？是因着大祭司有限，不是前约有问题，也不是说呢神他搞砸了，然后呢他得要换一个别的东西来。那这个呢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一个特殊笔法，而是呢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一个事实。前面的经文也曾经提过，我们看下一章，在七章十一节那里呢，他说到，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他若这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 换一句话说，当初神所立的大祭司的职任是美的。在这里呢，又进一步下一章第六节一开始那里说呢，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因此呢，下半句第六节下半句，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换个角度看，是因着人的有限，因着人的不完全，耶稣他来做，他来实现人做不到的，这个是恩典。因着神要给人那更美的约，要给你我更美的应许，也就需要呢耶稣来做那更美的职任跟更美的中保。所以呢，是为着人的需要而有这个后约。我们看下一章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那这后面呢另一个翻译是说呢，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陷说。那如果单单看这一节的话呢，马上我们就有一个判断的，有一个定论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上文的理解，这个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陷说，就不是这样，就不是前约有问题，而是怎么？而是更美的后约要来。同样的，也有了我们对上文的理解，所以呢，如果换另一个翻译，我们晓得主指责他的百姓，这个指责的话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看见他的百姓有限，因着呢，他的百姓呢有缺陷，所以呢，这里呢用指责来说，事实上呢不是那种负面的指责。说什么呢？下一章第八节下半段说呢，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说这个字，是一个现在时态，就是说呢，就表示说呢，仍然在说，不是以前说的，是怎么样？是现在仍然在说，现在仍然在说呢，现在仍然在对现今的读者，也就是包括你我呢，在说话。那他说的内容呢，是引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我们看下一章。所以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一对比之下的话呢，文字都没有任何的差异，对不对？导士不管希伯来书第8章8节，或者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呢，都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就是 behold， 看看呐，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换一句话说，要留心看，要注意看，不然的话呢，就怎么样，就会错失掉的，就会呢没有看清楚，或者呢就根本不明白。那这个日子将到啊，我们晓得这个是对当时耶利米时代而言，是那个对他而言是还没那个时候日子还没有到，但是现在的你我呢，这个日子呢是已经到的了，所以没有这个看啊，日子将到，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什么样的结果呢？也就没有领受，也就没有去享受那个跟后约跟这个新约的一个关系， 你我呢就没有去享受到那个神赐下这个新约要带给你我的益处。那我们晓得，我们晓得说呢，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呢，是指当时的南国跟北，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呢神耶和华神他的百姓。那虽然呢，现在呢，在我们这个世代里头呢，有宗派之分，但是经文呢，还是在对神的教会说的，还是继续在说。同样的，你我没有这个看呐、啊，日子已到的话，已经到了，我们就没有看清楚，我们呢就不明白。没看清楚，没明白什么呢？你我已经在这个新约里头的，你我已经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罗马书，我们所熟悉的下一章。罗马书第七章四节说呢，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子，在律法上也是死，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你说这个具体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罗马书七章六节说呢，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掉律法，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以文的旧样。好了，那我们呢就接着我们会思想，那这个新约跟前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不同？我们看下一章，在第九节，他说呢，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那这个呢，是出自于我们看下一章，是出自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用红色标示三十二节下半段的是有些不一样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呢，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好了，那前约是什么时候立的呢？啊，是什么？是领他们，这个他们的话呢，是指这个犹太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说呢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原本是在埃及地。那原本呢在埃及地呢，他们是呢是为奴隶的。那时候他们的光景如何呢？接着说呢，经文说呢，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这个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图画，一个文字。想想看，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被人拉着手出埃及。那我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的话，就拉着手带他们走。所以为什么需要被人拉着走出埃及呢？因为呢，他们的祖宗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出埃及。他们不知道呢，是怎么出埃及。他们不知道呢，要走哪一条路能够出埃及。再加上呢，他们不晓得出来之后呢，要往哪里去，是不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走这条路。或者是说呢，到底呢出了埃及之后呢，要怎么去过日子？因此呢，也就怎么样，也就需要被人拉着手出埃及。那当然，这也包括怎么样？这也包括呢，后续他们也不知道呢怎么去进入那迦南之地、应许之地， 他们也不知道呢，怎么样在迦南地呢，在那个地方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么在那里生存？而且的话呢，又要这么一大群人又在那里居住，甚至于呢，就在那里呢繁衍。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他们祖宗他们呢是怎么样？是软弱无助的，他们是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因此呢，需要被人拉着手出埃及。然而，他们能够生存的关键是什么？能够生存的关键是呢，与他们所离的远。基本上，立约就保证事情一定成就，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关键又是什么呢？是谁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是谁？耶和华神。再加上是谁与他们立约的？一样是耶和神。换句话说呢，耶和华神他接纳了他们的软弱，接纳了他们的无用，而且什么？而且呢，是要帮助他们。那这也表示什么呢？这也表示说呢，以色列人的祖宗呢，他们呢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他们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因为他们是在恩典之下的。他们软弱无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耶利米书31:32下半段说呢，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是这样子的软弱，是这样子的无用。换句话说呢，他们做妻子的呢，就跟人家去的，就跟人家跑了。这个就对应到希伯来书8:9下半段说呢，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导师主是怎么回应的？他说呢，我也不理他们。那我也不理他们是什么意思？那注意啊，对这个不理这两个字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那有不同的理解呢，就会带出不同的作为来。但是呢，对主，对耶和华神而言，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要对比耶利米书31:32，请问耶利米书31:32，他说呢，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有没有说要离婚啊？没有。有没有说要断绝关系？也没。同时呢，希伯来书8:9呢，我也不理他们，不表示说呢你不守约，我也不守约，对不对？而是什么意思？而是说呢，主没有因他们不守约而立即有一个反应，跟他们切割关系。怎么说呢？就是因着人，因着他们的祖宗软弱。耶和华神这一位主，那就另外有一些调整，就是希伯来书8:10。换一句话说，新约跟8:9这个约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我们看下一章10，说呢，主又说，那连续下来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呢是引用的耶利米书31:33，在字句上面呢是没有差别的。这个 这个早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早早就是神的心意了。我们看下一章，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那里就说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的心意。神跟这个亚伯拉罕是有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呢，透过后来就透过摩西，耶和华神说，下一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那里说呢，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因为全地都是我。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创世纪已经写下来了，出埃及已经记载下来了，只是呢，这些应许，这个应许呢，一直没有实现。那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着人他们祖宗的软弱。耶和华神他只能用法版来引导，来协助以色列人。我们看下一章，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那里十八节说呢，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你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如何能够实现呢？只有一个方式，希伯来书八章十节下半段，他说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才能够真正成就第十节最后说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换一句话说，神的律法没有改变，神的律法也不需要调整，因为呢，问题呢是出在人的身上。所以呢，下一章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说呢，这样看呢，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就刚才说呢，这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写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的心上是有一个前设的。我们看下一章，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第七节那里就说到的，我要之前啊，因为刚才是三十一章，这是二十四章，所以呢，之前神就已经说了，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呢，所赐的这个心，认识神的心呢，是肯定是归向耶和华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下一章，在以西结，我们用了很多经文啊。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呢，我要赐给他们一颗心性，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个呢，也刚才我们诗歌里头唱的了。二十七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弟兄姐妹，这些呢都已经成就了，都已经成就了。所以呢，下一章罗马书八章三节说呢，律法既因肉体软弱，你看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基督成为罪身的形状，耶稣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目的结果是什么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一句话说呢，一个随从圣灵的呢，他是什么？他是打从心里，打从他里面，打从他内心发出来的，是这样子活出来的，而不是呢去行律法，不是去做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呢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罗马书刚才也用过，罗马书七章六节说呢，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心灵是什么意思？或作圣灵，所以这是一个顺从圣灵的概念，不按着以我们的旧样。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活在恩典之下。希伯来书八章十节一开始说什么？那些日子以后，已经弟兄姐妹，这个已经发生。你我现在就是在当时那些日子以后的，就是这个时候。结果是什么呢？下一章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自小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个呢跟引用希伯来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的上半段没有什么差别。这个你该认识主呢，这是一个祈使句，意思就是说这个就表示说呢，信主的呢不都是活在这种状态当中，所以呢需要一个提醒，你该认识主。那认识主是什么意思呢？至少开始一个起步呢，这是我认为哈，下一章就是怎么样，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说呢，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做肉体，不凭着外貌认人的，虽然凭着外貌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灵里头的一个认识，一个生命的这种相交，能够呢不再凭着外貌，而是里头生命的一个连接。同时这个认识主就是什么？认识主就是你我活出下一章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提到的第十节那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活出这样子一个生命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这个叫做认识主。因为你我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我们呢就怎么，我们就在表态，我们就表现出呢神在你我身上呢是有完全的主权。认识主还有什么意思？我们看下一章，也是我们熟悉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呢，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你我顺着圣灵而行，就具体的活出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也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叫做认识主。为什么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从最小的到至大的，可以是指年龄的大小，对不对？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是，也可以指这个身份地位的大小。换句话说呢，很简单，它指的就是所有的人。然后，这个所有搞教育的， 所有搞教育的呢，都是这样，都想尽办法要达到这个境界，大家都能够认识，大家呢都能够明白，但是呢，是只有神才能够达到。同时，你我服事的专注，你我服事的目标，不也就在这里吗？我们看下一章，哥罗西书1:28说：“我们传扬他神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换句话说，你我自己活出新人，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才能够去引导别人，才能够引导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们的父母，能够活出新人，能够呢活在恩典之下，从你我自己开始。最后，希伯来书8:12，我们看下一章。不是最后这个8:12，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这个呢，刚好是引用的这个耶利米书31:34的下半段。经文的意思事实上没什么差异。12节是一个事实。12节是一个事实，因为耶稣，我们看下一章，刚才也提过的。希伯来书7:27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那些呢之前立位人这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呢，是因着这个大祭司耶稣，你我的不义已经被神宽恕了。是因着这位大祭司耶稣，你我的罪愆，神就不再纪念。但是你我要活出新人。然后这个就是呢，我们看下一章哥林多后书5:17，说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换一句话说呢，你我活出新人的话呢，你我就活出那个不受前面那个不义的影响，我们呢就不受到那个罪愆的掌控。万一犯罪了怎么办呢？还是需要我们看下一章，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呢，就是约翰一书2:1说呢，叫你们不犯罪的意思。相同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活在恩典之下。你我自己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才能够给自己跟给别人恩典。最后，终于最后了，希伯来书下一章13节，8:13说呢，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因此，大家我不晓得能不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旧是什么意思？就过时了，已经失去它的有效性。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从新前约切入下一章。前约切入呢，是说呢，那新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这个呢，就对应到下一章，希伯来书7:11说呢，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任职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12节，祭司的职任既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顾念你我的神，就给了你我后约。到这里呢，才正式的提到新约啊，新约前面提的，这里呢才用 旧约这是中文的翻译。那事实上呢，原文呢没有这个约这个字。我们看下一章，原文的话呢，他说这样，既说新，就以前为旧了。这个以前，这个前，它的原文呢就是第一个 first， 就以前那个 first 为旧了。然后呢，第七节，那前那 first 那第一个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了。这个后就是呢 second。第二个，这个是原本的原文的意思啊，原文是这么写的。我们看下一章，那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十三节最后说，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的。照理说，新约来到，旧约就用不着了，不是吗？新约来的就用不着了，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呢，这个就好像说呢， 你买了一个 iPhone， 一个新的 iPhone 的话呢，你旧的呢你就不用。当然你说呢，我需要两个手机、三个手机，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基本上呢，你就把旧的呢就 transfer 到新的呢，你旧的就不用了，因为你已经有新的了。再加上十三节，这里呢用一个字，用一个但，转折连接词，就把十三节前半段跟十三节后半段的怎么样给对立起来。所以我们就思想，为什么呢？到底这个但在对比什么？十三节上半段是一个真理，是一个事实，既说新，就以前为旧的，这个呢是一个真理，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却因着你我过日子，没有依照真理来过日子，就导致什么？就导致有十三节下半段这样子一个外在的现象。真理是这样，但现象却是如此。你我是新人，但你我却没有活出新人。你我在恩典之下，但你我却没有活出在恩典之下。所以下一章，所以呢，那个第八节那个说是一个现在时态，表示呢，主仍然在对现今的你我说的。什么是十三节下半段的这个外在现象？下一章，按着遗文的旧样在服侍主，这个就是呢，这个就是活在律法之下。这只有当你我回转，你我看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呢按着心灵的新样去服侍主，这个呢就真正活出你我乃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你已经给了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了，你已经把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赏赐给我们，只是我们并没有常常活在基督里，我们常常忽略了，没有去享受，没有去领受那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导致于我们在这地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总是困难，总是难处，总是好像是在跟我们作对，以至于呢，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志。但是我们还是感恩，因为你总是用你的话语、圣经，你也透过在我们内心里头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总是在说话的， 你总是在提醒的，你总是在鼓励，总是在警戒。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原来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过日子的，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因着就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整个看见，我们整个想法，我们整个价值观，我们整个理念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过日子里头，我们都可以分分秒秒有机会来经历到神你自己的信实，经历到神你自己的爱。谢谢你，我们把众人仰望在你手中啊，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头，我们继续的来经历神你自己，经历的成为神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